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盼望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母亲都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也盼望我们的母亲 也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在教会里面或者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女人从历史上来讲常常都是这个弱势的族群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也听到姐妹们说圣经偏向男人这个圣经好像是这个信都是比较对男人比较好，都是给男人向男人说话的实际上也不错，圣经真的是跟男人说话的但是它里面也有很多关于女人的信息，所以我不反对有人说圣经是偏向男人的。不过呢，我必须要指出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的原则，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释经的原则是什么呢？用英文讲 context。这句话我不止一次讲过，讲过好多次。什么意思呢？这个不像那个卖地的人卖房子的人那个 location 只有一点一样我们所说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圣经学所说的 context 是三个不同的 context， 是历史的背景，还有这个社会的背景，还有上下文的背景所以的话呢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话呢，我们知道圣经从3400多年以前开始，一直到大概1900多年之前所写成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写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圣经它的社会背景是怎么样的所以圣经本身除了上下文之外，圣经本身的也给我们很多关于圣经写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的内容看到一些它的社会背景的线索。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社会不是神所定的或者是说神所喜悦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呢是这个可以说这个是那个世代，或者我们一直到现在这个世代呢，都是邪恶的世代，是受咒诅的世代而人类的历史呢，基本上是男人的历史是男人写给男人读的。在过去呢，女人能读书的很少很少，即使是男人也不多所以呢，我们在社会上有，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代书圣经上告诉我们有文士，这些人是做什么呢？就是帮人读书，帮人写字，帮人念一些文件的。所以他们也有责任呢，是要教导人的。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传道，他们的工作就像文士一样，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我们要读圣经并且解释圣经。圣经翻译成近代的口语大概是最近500年左右的事情这个圣经这个世界上各国开始教育普及，或者是说让大家都能够读书，这种改革呢是在第16世纪之后，是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做的事情在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和改教之后，他要求他各个郡主，在德国的那些各个郡主要求他们设立学校教导小孩子念书，使他们可以念圣经中国普及教育也是在20世纪以后的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可以有，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圣经，我们可以念希望呢，我们不会轻视或者是忽略的这个恩典因为这是改教运动用血所争取到的权利。 同样的啊，因为圣经是啊神的教导，我们今天的社会才有我们今天的种族平等，才有男女平等啊，这样子的事情在社会上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圣经的教导的缘故。所以圣经的教导在社会上造成了社会的改变啊。我们不能否认教会的历史啊，有许多教会领袖的位置都给了男人，直到今天天主教仍然坚持他们的传统。其实我们要知道，天主教不是以圣经为他们的根据的，天主教他们坚持除了圣经之外还要有传统啊。因为人，我们也知道人曾经为了自己的利益曲解圣经哦，但是呢他们不能泯灭这个啊神在圣经里面所显示的，所告诉我们的啊神的心意。历史上有人用圣经作为奴隶制度的根据，也有人以圣经的为根据来隔离种族，或者认为他们的种族比别的种族更有智慧更聪明，而来统治别的种族。这都是人，是罪人的实证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谁能识透呢？正是这样子的事情。今天也有人以婚姻作为政治的工具，曲解婚姻。神造人原是正直，但是他们寻出许多的巧计。今天我们要查考圣经对婚姻的看法，或者说神怎样对待女性。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要从圣经上看神怎样对待女性，对待女人的，这样子我们可以认识神，也可以从神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对待女人，或者是说我们彼此对待。我想我今天的讲题的话呢，我们大概主要的看在这个创世纪，所以我要求各位呢把你们的圣经呢翻到创世纪啊，创世纪。婚姻的开始啊，婚姻的开始是神设立的啊，是神设立的啊。婚姻的神设立的婚姻之后呢啊，我们知道在可西玛尼园而、不是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呢啊，有分别善恶树的果树和有生命树，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女人她独自与蛇谈话，所以呢她做了一个选择，吃了啊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他又给亚当吃了，违背了神的命令。圣经没有多说这件事情发生的细节，只提到亚当推诿责任的话，表示什么呢？表示神在这件事情看男人和女人是一体的，不会因为是女人犯了女人做这件事情，男人就没有责任。所以创世纪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提到该隐的第五世孙拉麦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婚姻的问题就变成很明显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在那个时代已经开始用暴力来管理他自己的事情啊，来做他自己的事情。他的妻子也成为啊他暴力的一个啊，而且成为多妻的一个啊制度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几乎已经暴力和多妻或者是不尊重女人的，已经成了一个社会的常态。所以他娶了两个妻，而且用仇恨、用杀人啊来对待人，来威胁人啊，来保护自己。啊，人变成这样子，所以这发展呢，已经成为人社会的那个时候的模式。那个时候啊，这些事情都不是神的原意。 因为女人在体力上比男人弱，需要社会的保护，所以社会为了要保护女人有休妻的条例。休妻的条例目的不是说男人可以休妻，休妻的条例的目的是说女人的权利要保护。所以我们在念律法的时候，有关于要休妻的条例的时候，我们要了解那是保护女人用的。所以当马太福音十九章当律法师来跟耶稣争辩的时候，他们就拿离婚的问题来问耶稣。因为当时的离婚法在那个时代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耶稣不管是赞成哪一派，他们都有事情都可以来攻击耶稣。我们今天不谈那两派的说法，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的谈。但耶稣的回答完全出乎他们的意外，耶稣的回答没有到说你可以休妻或者不可以休妻，耶稣只回到神创造人的创造世界的时候，创造人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原意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回到神的原意是什么。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因此人圣经上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是神的原意。耶稣和律法师不同的是，他不寻找什么是律法允许的，他问的问题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要从耶稣不只是说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是讨神喜悦的。这是我们在世上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世上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今天要查考一下创世纪，我想我们今天先查考一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经历的经验，所以我们也从这里学习神是怎样的对待对待人或者是对待女人我们先第一个，我们先翻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希望呢，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学习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神的心意第十二章的第二节，我们知道十二章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叫他离开他的父家到迦南地去。所以呢呼召他的时候，在十二章的第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将要叫你呢成为大国，我也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在这里神给他应许一件事情，应许什么事情？你将要成为大国。那成为大国是什么意思？大国就是说他一个人不能成为国，他要大国就是他有后代有后裔。所以的话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75岁了，他的妻子有不孕症，不会生孩子，神给他应许了要成为大国。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应许的是什么，但是的话呢，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不像25年以后他那个时候，或者是说50年以后他那样子的信心。为什么呢？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信心不够，但是他接受了神的这个应许。所以呢，他离开了那个地方，神要他离开，他就照神的吩咐做。他离开了他的亚兰那个地方到迦南去。但是呢，我们人都是一样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太确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保险所以呢，他也有一个保险， 保险什么？他带着他的侄儿跟他一起走，他侄儿是他的保险，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后代，但是他侄儿的话呢，可以做他的继承人，所以他把他侄儿带着走，一起进迦南地。他儿子跟他一起去的，但是呢，发生的事情并不如他所想象的啊。在十三章里面记载的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之后，他跟他侄儿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以至于呢，他的侄儿的仆人跟他的仆人之间发生了争执。为什么？他们的家产都蛮大的，他们都有很多的牛，很多的羊，为了要在哪里放羊，他们的仆人彼此吵起来了。所以在十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十三章的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说这个亚伯拉罕就跟他的侄儿叫做说，我们两个不可以相争啊，所以呢，你要往哪边去，你可以去，但是的话呢，你如果往东去，我就往西走；你如果往西去，我就往东走啊。所以罗德呢就选择了往东走，因为那个时候呢，约旦河谷非常的肥美，很好很好的放羊的地方，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往那边去了。所以呢，亚伯拉罕那时候还叫亚伯兰呢，那个时候呢，他就留在约旦河的西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心里一定很难过。为什么呢？他原来想罗德可以做他的继承人，现在罗德走了，他有没有后代还不知道啊。所以呢，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呢，罗德离别了亚伯兰之后呢，耶和华对亚兰说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在这里神又提到他的后裔啊，直到永远，就说神在这里更清楚地告诉他，你一定会有后裔的，你不要担心啊。而且呢，神要赐给他的后裔，这个他的后裔呢将会留到一直到永远的啊。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啊，如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所以在这里呢，神告诉他，你的后裔不但是有，你将会有儿子，而且你的后裔将多得像地上的沙一样多。我不晓得我们在想地上的沙很多了，是不是所以的就表示说这个他的后裔一定会很多。但是我想，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尘沙那么多的话呢，我想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哪个地方没有沙呢我们地上到处都有沙，他的后裔到处都是他的后裔到处都是。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安慰他神安慰他。罗德的选择给他带来的不是好的，而是带来灾难。为什么呢？他慢慢的往这个当时最繁华的地方索多玛搬，他慢慢的一直住到那个城里面。那个城我们后来知道那个城的犯罪是公开的，那个地方不只是犯罪，而且是不只是公开的犯罪，而且是暴力用暴力的没有人管，而且好像暴力成为那个时候那个社会的常态的那个情况，跟洪水之前的世界几乎是一样的。在那个后来呢，在罗德搬去的之后，也就是曾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索多玛王当时呢是臣服于以兰王，给以兰王这个上供的，但是呢后来他背叛了以兰王，所以以兰王呢就和他在这个加勒底那附近的一些盟国，也就现在巴比伦后来的巴比伦那个区域的一些盟国呢，就带着军队就 到这边来要教导要教训这个索多玛王啊。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呢这个索多玛被打败了，所以呢以兰王呢和他的盟军呢就把他们这个将所有的财富啊所有的人口全都给掳了去。掳了去了之后呢，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侄儿在里面，亚伯拉罕知道。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和他的盟友跟他的一起彼此联合的，在当地为了安全，他们有一些联盟的朋友啊，他们就带着他们自己的啊这个壮丁啊去追赶这些啊这几个啊国家的军队。所以呢他们追到哪里呢你们知道在现在以色列北边加利利的东边有个地方叫戈兰高地那个是那个地方的战略要地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叙利亚和以色列都在争那个地方现在是归联合国管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在那个地方把这个以兰王的军队打败因为他有占了很好的可能占了很好的地势所以呢在打败之后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这所有被掳的人和财物都把他抢回来抢回来之后的话呢这个时候呢索罗马王要求把他的人口还给他但是亚伯兰呢就说你人口也可以拿回去你的财物也可以拿回去我想亚伯兰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所以不要他们的东西所以呢在第十五章的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这边告诉我们呢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呢你们可以翻开来跟我一起看十五章的第一节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或者说我是你的大赏赐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我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看见这里神说我是你的保父你不要怕我是你的赏赐亚伯兰在这里说他说不错他说我知道感谢主但是我没有儿子他还在跟神要儿子他说你没有赐我一个儿子所以的话呢你还给我什么呢所以呢第四节神对他说亚伯兰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人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在这里的话呢神跟他清楚的更解释了就是说你不只是有一个后代而且这后代是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所以呢在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人也在想了神所说的话我们平常人的听了神的话呢我们常常用人的话人自己的想法来解释神的话呢说要从他本身所生的我想亚伯拉罕的话呢原来就相信神的他相信神创造人他相信人设立男人与人他相信人应该只有一个妻子所以的话呢他即使没有孩子他也没有纳妾所以他是一个人他妻子没有给他生孩子他就是没有孩子他不会像社会上说你既然不会生你去离了婚再另外娶一个没有他这是他的妻子他该有而且他也不会想到去另外有一个妾来生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呢 亚伯拉罕虽然是这样呢，可是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这样子的，多妻已经在那个时候成了当时的一个常态，社会的常态。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啊，撒拉就在这个时候就可能跟他讨论这件事情，要从你本心生的。所以的话呢，好吧，他有一个使女，既然世界上都有这个办法，我就把这个使女给你作为你的妾，你就从他生一个孩子吧。神的应许就可以从他得到满足。所以的话呢，亚伯拉罕跟他的啊这个妻子的这个使女夏甲同房，所以他就是啊怀孕了。夏甲怀孕之后，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的妻子撒拉知道他犯了一个错。为什么？夏甲怀孕之后，对他的主人开始轻视了，不尊敬了，让的撒拉受不了，所以撒拉最后的是就苦待这个使女，所以这个使女后来就逃出去了。他在外面，这个使女在外面的时候呢，遇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啊。耶和华的使者告诉他，劝他说，你回去，你要顺服你的主人，同时也跟他说了一些话。我们可以看看十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起名给他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野鹿，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我们看见这里，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所说的是什么呢？是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不错，但是你这个儿子不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儿子啊。但是亚伯拉罕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能不明白这里神向夏甲所说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呢认为这个以实玛利是他的后裔。这个时候啊，以实玛利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86岁，已经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这个亚兰地呢，已经11年了啊。在他86岁的时候得了这个孩子啊，所以他把这个孩子呢当成是他的后裔来对待。但是呢，这事情我们可以看很有意思，就是神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没有因为亚伯拉罕不明白，神就说来纠正他，神没有纠正他，神一直在啊，还是这样子继续的，让这个孩子长到差不多14岁的时候，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了。在创世纪的第17章里面记载了，神告诉他说要他做完全人，神也给他定了割礼，又改了他和撒拉的名字，他从那时候开始被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而叫亚伯拉罕。他的妻子的名字原来是撒来，也改成撒拉。关于撒拉，神在创世纪第17章16节里面告诉我们，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我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换一句话说，神应许他，神告诉他，他的妻子要给他生一个儿子啊。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神从原来就说要他要得一个儿子的，其实是要从撒拉生的。亚伯拉罕呢不懂，然后亚伯拉罕就在俯伏在地，第17节告诉我们说他在心里面在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那时候他已经快要100岁，99岁了啊。而且撒拉都已经90岁了啊，还能生养吗？ 所以亚伯拉罕呢对神说啊，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神说不对，不是的啊，不是的啊，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也就是说神当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要跟以撒坚定的啊，啊，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啊。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啊，使他昌盛极其繁多啊，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个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换句话说，你当初所生的啊，你认为是你的后裔的啊，这以实玛利，他不是神应许的孩子。所以在这个之后的话呢，啊，神又向这个撒拉跟亚伯拉罕显现，神要自己告诉撒拉，他要生一个孩子，神自己要告诉他。好，所以呢，在十八章的十四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十八章十四节啊，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说，耶和华神对那个时候神告诉撒拉说他将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喜笑啊，但是呢他心里面说我已经衰败了啊，这个还能有这喜事吗啊，所以呢神就在十四节告诉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换句话说，这件事情神要行神迹啊，使得他能够重新生产。他已经九十岁了啊，已经九十岁了，就是很健康。他那个八十岁左右的时候，已经筋都已经七十几岁的时候，筋都已经断绝了，所以他已经不可能生了啊。但是的话呢，在这里是说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呢啊，神说到了日期呢，明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回到你这里来，撒拉一定要生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呢，神行了一个神迹，恢复撒拉的生育能力。圣经很有意思，在后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啊，也记载一个故事。当亚伯拉罕从这个那个地方搬回到南地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妻子，他的一家，他的妻子那个时候九十岁了。到了那个地方呢，亚伯拉罕呢还是跟他以前一样，他说他妻子是他的妹妹。所以到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有一个王呢，有一个王呢叫做我看看他的名字叫什么啊，亚比米勒王啊。所以呢，亚比米勒王呢就看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呢，就叫他，就有人把这个撒拉呢就从亚伯拉罕那里带走了啊，就交给亚比米勒，因为这个女孩子很漂亮。不过她九十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话呢，神已经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他不再是九十岁的样子，他是二十几岁的，是二十岁左右的样子啊。当然神没有让亚比米勒在他做什么事情，所以就警告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把撒拉还给了亚伯拉罕。所以到撒拉九十一岁的时候，他生了以撒。不但是这样，他也确保以撒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和亚伯拉罕的祝福。他把以实玛利和夏甲从家里赶了出去，他还不只是这样，他还抚养了以撒，一直到以撒成人。他离世的时候是127岁，所以那个时候他离世的时候，以撒已经36岁了。他抚养他自己的儿子一直成长。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看见，就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呢，神设立男人和女人， 神设立的啊，为了这个男人造了一个女人成为他的配偶，跟他相当的啊，成为他的配偶。神所设立的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神所设立的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而且夫妇在神的面前是一体的。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当神应许亚伯拉罕他有后裔，他要成大国的时候，神已经应许了他的将有一个孩子。但是的话呢，人不明白，当神告诉他从他本身生的时候，人以为只有他，亚伯拉罕以为，或者甚至于这个撒拉都认为只有他一个人。但是神所说的跟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是他和他妻子二人同为一体的那一个人。换句话说，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了就是说，神对待一个婚姻的时候，他看男人和女人是一体的，他不把他们分开来看。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就是给他的妻子撒拉的啊，所以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见神是很尊重他自己所定的原则，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甚至于行奇事神迹来把这件事情做成。所以这是神尊重女人，神尊重人，神不是说只有男人啊，只要有男人就可以。神是要啊，看神是看女人跟男人没有分别的。所以根据神的这样子的做法，对婚姻的尊重，对女人的尊重，又根据耶稣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婚姻应该多么的慎重，多么的尊重我们的配偶。他是我们生命的伙伴，是我们同领受神祝福的伴侣。在彼得前书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照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他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念圣经，我们不只是要念他的字句，我们要念圣经要知道他教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念圣经要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不偏心的，神应许的男人，应许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同样的那个应许，因为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的，一定要他的妻子在里面，才这个应许才可能做到。神是应许的他和他的妻子的。所以巴不得我们这里的弟兄们，我们对我们的妻子，我们对我们的弟姐妹们，我们要像神尊重女人那样的尊重他们。姐妹们，不要以为神只看男人是为男人，神真的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神看重女人跟男人没有分别啊！巴不得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让我们彼此尊重，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蒙神的祝福。愿神祝福我们，阿门。